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保险特助莱恩。真的非常的抱歉，我现在才开始录这一集节目，因为我整整咳了一个礼拜，从收假的那一天开始，整个就是超级的不舒服。而且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南部人的一个体质了。以前我小时候呢，鼻子会过敏，而且还会气喘，但是等到我国中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但是自从我搬来高雄2年之后，太过于习惯这里的干燥天气了。过年东部还是算很湿冷嘛。哇，我整个鼻子就是整个过敏起来啊。快结束的时候就变成是咳嗽，一直咳到现在。但是我有去快筛，但是就是一般的感冒。哇，所以我整个喉咙超级不舒服的，所以也没有找我哥录节目。对，所以而且还拖了一个礼拜到现在才录。我还是吃了算是一个中药的，有点像抑制咳嗽的这种中药。哦，现在好很多了。不然我前几天还是吃那个西药还是很咳，它只是抑制你的症状而已，没有真正的帮你解决问题哦。最近天气变化我看也会非常的大，还请各位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那今天呢，我想要聊一聊有一个弟弟的案例。那弟弟的案例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去当志愿役，没有读大学。到现在呢大概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那一开始呢，刚做志愿役的时候，他妈妈有帮他，就是说跟他说买一张那个储蓄险。那储蓄险呢，一年要缴12万左右，大概一个月10000块。好，那重点来咯。那最近呢，这个阿姨呢，就是有，因为我们还关系还算不错，然后她希望我去跟这个弟弟聊一聊，聊一聊说他最近发生的一个状况。那是发生什么状况呢？因为这个弟弟呢，前大概1-2年的时候有买车。而且是买全新的车。那买车之后呢，也是用，就是有缴车贷嘛。就等于是说他现在有两个要扛，一个是储蓄险，另外一个呢是车贷。所以以他的薪水呢，其实是会有一点吃紧的。那结果后来呢，是那个弟弟直接从保单里面去借款，然后去付那个车贷。哎，我听到了之后就我大概就知道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其实嘛，很多的业务嘛都说什么储蓄险可以强迫储蓄啊，就是拿那个解约金，如果你提早解约的话会赔钱嘛，就是拿这一点去说，跟客户说来说，哎，要强迫储蓄，这样子未来缴满之后，然后才可以做什么别的用途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坦白说啦，这个商品呢只适合用于遗产税务上的规划，并不适合拿来累积财富。我虽然不是很想吐槽啦，但是我即便是我同公司的同事也是有一些都很喜欢卖这种商品。我甚至有听到一个口号，就是说一天100块 满期100万，那我这个人就很好奇啊，就说诶，这个商品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偷偷问了一下。好，那个商品呢就是这样子，一天100块的话等于就是你一年有要缴36,000，那满期100万的话，那我这样子算他这个年期至少肯定是要20年，所以果不其然那一张商品果然是20年期的储蓄险，而且那个佣金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诱到就是让我觉得说我到底还要不要坚持跟客户说你去投资标普500的 ETF 对你来说比较好，我甚至有一点人生怀疑了，真的那个佣金真的非常的很诱人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商品保本啊，但是你把它拉长来看，特别是你拉到20年的话，你20年的时间我算过它的 IRR, 它的 IRR 大概不到 4%, 告诉你在这个20年中你的资产每年成长 4%, 我个人是觉得像我刚刚讲的标普500的 ETF, 它的年化报酬率就是 10%, 每年定期定额去投资你也屌虐这个东西。像很多那个脸书社团都会问这些，例如说存钱的问题，像我也有跟存钱有关的社团，有很多人都会去问这种储蓄险的东西，我都第一个都先回应他们说你买这个东西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例如说我们买食物是因为我们饿了吗，我们要满足我们的生理需求吗，每买任何一个东西都一定有一个理由在。那如果假设说你是为了要把一笔钱留给你的孩子，那你买这种商品绝对我不会说错是正确的。但是我就是非常讨厌台湾人创造了一个叫做储蓄险的这个名词，其实压根说起来你在任何的保险商品里面永远看不到储蓄两个字，真正的名字叫做变额寿险，变额的终身寿险。回过头来，今天如果你只是想要累积财富的话，那坦白讲你还不如去当金融业的股东，反正你都要买他们家的商品了嘛，那他们家会不会倒，你的资产也跟这家公司绑在一起嘛，那你就直接投资金融股就好啦，是不是？那当然嘛，就会说哦，因为它比较稳定比较保本啊，那 我个人是觉得是说当然啦，短期看是保本，但是长期顶多跟通膨打平，股市呢短期波动剧烈，但是长期呢是可以打败通膨的。如果股市不能打败通膨的话，那大概没有人要玩了，没有人要在这个股市上去做长期投资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厘清清楚说，哦，你如果真的要买这种变额寿险的话，变额的终身寿险，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笔钱到底是要留给谁的。如果是你自用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去思考要怎么买到适合自己的商品了。回过头来，那个弟弟呢最后就是跟保单借款了嘛，借了保单去还车贷。我觉得最惨的就是有点像他这种状况，就是变成说他最近又可能二月多又要再缴新的一笔那个保费了嘛，他现在先把钱去缴保费，结果过没多久他又把保单价值准备金又去借出来去支付他的车贷跟那个生活费。坦白讲啦，我就是觉得说所谓的帮他存钱用这种方式是没有用的，用买这种商品是没有用的，即便这跟商品无关，应该是这么说，例如说有些人说要存钱，我就跟他说，哦，你就把一个钱存到这个 A 户头，然后把这个 A 户头的卡给剪掉，提高你提款的那个难度。那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其实你还是要回归第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你到底存钱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存钱的目的有可能是要结婚还是买房之类的，还是你要出国。对，我就这样跟这个弟弟讲，你要存钱一定要有一个目的，还是你想要早日的财富自由，还是你要创造被动收入，存这笔钱的目的到底在哪里，而不是说我每个月漫无目的的存钱，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笔钱然后要拿来干什么。有一天你的同侪都买车了，你心里面痒痒的，然后你也跟着买了，然后后来你才发现车的保险要缴，那个每年税金要缴，维修费你也要缴，等于是一个被动的支出， 今天如果假设我就跟他讲，如果今天我假设你买的是屁股硬一点直接买了一间房，那我不会说什么，因为你买的是资产。但是你买的是车子，车子的价值会随着年纪随着车龄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你不值得去买这个东西。我也回归到实际的需求去问他说那你这样子你一个月开车开几次？他其实说他没有开几次车，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啦。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储蓄这件事情，储蓄存钱，你应该要问自己说啊，我到底要存多少钱，然后要把这笔钱拿来做什么？你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再来去选择金融商品比较合适。坦白讲啦，储蓄险这种东西，如果你的目的是要累积财富的话呢，我压根不会卖你。我讲句实在的，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要存钱，我绝对不会卖这种商品。我就直接跟他讲，我们一起来当世界一流公司的股东，这样子的方式才可以让他早日的财富自由，长期的领取稳定的被动收入，这不就是我们辛苦努力工作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吗？那最后呢，我有问了弟弟，弟弟是说他缴了几年的那个保费嘛，好像是三四年的保费，但是他借款出来，如果要现在就直接把它解约的话，然后扣掉那个借款的钱，大概只剩50000块。所以其实等于就是现在也是白买了。他如果像这样子，如果付了保费然后又把它借出来了，他还多了一笔那个借款的那个利息钱要付。那好是好在说他买的是那个以军人才能买的那种储蓄险，所以那个利息应该是比较优惠的。但是我还是跟他说，你最好还是去问清楚说这个利息钱到底是怎么算的，那再请他询问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说这张保单到底是要留不留。这个就是我过年的时候有遇到的一个状况，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631法则就是这样子，六成生活费，三成储蓄，一成的保费支出，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收入分配的一个方式，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再来呢，我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多年以来的疑问，我现在终于解决了。就是前几年呢，我的亲戚带我一起去听一个虚拟货币的一个分享会，然后坦白讲啦，我那时候听完好像花了一两个小时，我一听完我就知道这个是诈骗。但是呢我看到我的亲戚那个眼神发光的样子，就这样我就知道说啊，我再这么讲他的钱还是会弄下去。最后我还是跟我亲戚说，我觉得是诈骗啊，如果你真的想要投的话，你见好就收，不要当最后一个。好，然后多年过去呢，我就也没有再问嘛。我一直心里面一直想要问这件事情，但是一直忘记。我最后在过年的时候遇到他，我终于问了，然后也说那个真的是诈骗。因为他那个，我光听那个制度就很怪啊。他就是说，他那个虚拟货币呢，就是反正你买了嘛，买了之后好像有点像东森直销那样子，就是有分什么单位，你一个人好像可以买三个单位的样子，等于就是开分店嘛，你的分店就可以去你的那个第一个 A 就可以去分 BC 的那个分润嘛，就分店的那个利润这样子，所以一个就是类似那种模式去做的。然后再来呢，是他拆分的那个模式就很怪。像美股很常拆分嘛，例如说你股价100，然后一拆四的话，就是变成说你买一股100块，那就会变成说你现在就是25元，股价变25，但是你持有4股，这个就是一拆四，但是价值还是100块美金嘛。但是那个不一样，他那个拆分是变成说，就是反而越拆你越赚钱。那我想说这个逻辑就完全不通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入金容易出金难，就例如说你在里面已经有累积了一部分，就是它会往上涨嘛，然后它涨了一部分之后，如果你想领出来的话，关键就在这里，它不让你全部领， 因为这个制度如果有人可以全部领的话，这个马上就崩溃了嘛。所以他顶多给你领大概最多大概领一半。更扯的是那另外一半你不能领现金出来，你要变成购物金。然后那个购物金呢，我发现还是绑着那个直销商的东西。我想说这是三小狗屁东西，那这样子都给你赚就好啦，那我也来搞一个好了。然后重点是他还弄得啪哩啪哩的哦，那个讲的人穿的一身就是很像很有钱的样子，然后还请我们在那个北车附近吃饭，我也就顺便蹭了一餐。他就讲说创造这个虚拟货币的人啊，是好像也反正就是欧美的啊，就是外国人创的，还有投资什么澳洲的矿啊，如果你真的怀疑我们的话，来我们现在去坐飞机直接现场去看，很敢讲欸。对啊，就说来啊，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坐直升机去看啊。然后还有什么说这个创办人啊，然后很有爱心啊，然后去捐助那些可能例如说非洲的那些去建医院啊，建学校啊什么之类的。欸，那个 PPD 啊，我真的必须讲要给他满分啊。欸，真的讲的跟真的一样，要不是他那个制度有明显的缺陷，我还真判断不出来这到底是真的假的。这样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个他的那个模式可以搞到有提款卡。那个提款卡坦白讲我也没看过啦，他是说可以办那个提款卡，你到任何一家银行去都可以领钱出来。坦白说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他们怎么搞的，因为如果是这种非金融业的东西，你要搞一个提款卡应该很难吧。他说有提款卡，但我不清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反正我一听就知道这个绝对是诈骗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当你进入到那种那个环境，那整间教室就是只有你知道那个是诈骗，那种感觉就很像你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我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知道吧？因为那个在教室里面呢，每个人都在分析说，哦，我应该要怎么买怎么买，然后要怎么拆分什么什么的，然后要买几间分店，这样一直都在讲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很无聊，然后无聊到我就跟我的算是嫂嫂吧，嫂嫂就说，哦，我要下去买个饮料这样子。其实我就是不想待在那边这样。然后最后我也跟嫂嫂说了一句说，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这个就是诈骗，如果你真心想要投的话，你最好不要当最后一个。然后果不其然，然后就最后今年过年我就问出了，就是诈骗嘛。那诈骗的话，就是我亲戚大概投了好像五六十万吧，因为那个是有人带他进去的嘛，所以那个人其实也还蛮负责任的，就是直接把那个本金还给他，所以等于是我亲戚呢，就是有顺利拿回来钱啊。不是说那个人是诈骗的那个。是一伙的哦，只是说因为那个人是带我亲戚进来的嘛，他觉得他要负责，所以就他自己掏腰包把那个钱还给他这样子。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这样，在网络上明明看到就是一些诈骗，但是非得有人不信邪一定会去尝试，然后最后呢才会得到教训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不管是这种虚拟货币也好，还是股票也好，保险也好，终究你就是不能重压在任何一个金融商品身上，甚至是什么0050 0056，你也不可能全部把身家全部压在同一档身上。对啊，这个本来就是分散风险，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嘛。这个之前也提到过嘛，那个现在最有名的频道股癌每天都在跟你讲风险分散风险分散，那也没几个人听。然后最近又我看到一个非常悲剧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警察他因为赔了上千万然后就轻生了。哇，这个真的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千万不要去乱借钱，这是非常的基本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现在要开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学校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去理财，而是透过这些当你出社会之后反而是透过这些业务人员去学习这些商品内容。其实业务人员本身就是要你掏钱出来买他的东西，而不是教你如何正确的理财。从来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要义务教各位如何去理财，没这种东西，绝对是要靠自己的，而不是靠爸妈靠别人，绝对是要靠自己的。这个不管做什么任何的职业，你终究这个东西还是要你自己学的。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 再来那个虚拟货币还有另外一集，就是说我的国中同学很久没见面了，我觉得见面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是聚一下嘛，而且我本身也是保险业务，就是聚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成交保单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嘛。但是他是跟我说，欸，他也一样，就是想要请我去听看看说，哦，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一样我也是去。那这个不是什么分享会，然后就只是纯粹一个很年轻的人，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我同学是说他已经有买车买房了什么的，在北部啊，年纪大概30多岁30出头，然后已经不用工作了，这是我同学讲的啦，啊，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跟这个人见面。那，啊，见面之后呢，反正就是也是讲，他不是虚拟货币，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投资大概一个人大概起跳价是5万块吧，5-6万，会有老师带着我们去投资，然后老师投资的东西有很多种，例如房地产啊，还是股票啊，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屌的人啊，就是帮我们操盘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听完之后我还是觉得说我没兴趣，哎干，然后但是他很屌，啊，他就觉得他就是用一种口气就是说，哎，我分享这个赚钱的资讯给你，然后你为什么不吃这样？我分给你肉你不吃这样子，哎，那种口气。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反正我也是跟我那个同学说钱丢了没啊，丢了，丢多少，几万块，我说好，你钱丢了就丢了，但是我还是跟你讲啊，我觉得就是诈骗啊，那你要不要继续留着，那是你的事情，我还是觉得说钱这种事情还是自己管啊，不要相信什么名师，如果真的这么好赚的话，他直接去跟银行借钱，去跟高利贷借钱，直接 all in 一把，就不用工作啦，这样还给你赚干嘛嘞？对吧，啊？这是这么简单的道理。然后过后，这个同学后来也搬去西部了，也比较少联络，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后续的状况是如何。可能你们也会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人，那也希望各位呢，如果真的要去投资的话，还请投资世界一流的公司，对不对？他绝对不会骗你，像是星巴克、麦当劳、苹果。这些东西你每天站在他的店面，每天都有人去花钱，这样子的公司还不稳定吗？你非得要去买那些不懂的公司，你不懂的商品，那你就等着被人家宰嘛。奉劝各位还是藉由正确的管道去做财务规划，这个就是我最近过年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周再见。Thank you.